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叫做“挥别过去”，也就是说，肯定是过去有些什么样不好的事情，那要把它忘掉，要把它挪走。那经文是出在《创世纪》13章1到4节。那如果我们有，如果我们过去到目前为止都有错的话，我们必须要把它错的东西挥别，然后你才能够看到。不太能够控制我的。才能够对的相跟对的相逢啊，就是你要把你原来口袋里面那些不应该不要的东西丢掉，空出口袋来，你才能装新的。OK，说的简单一点就这样。我们都知道，目前全世界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的人都陷入在疫情中间。那疫情跟饥荒，常常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危机。这绝对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它就会发生。那发生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发生以后才会意识得到。当我们碰到的时候，怎么去面对它？当然，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我们都知道我们该怎么办，对？但是它没来之前，我们也真的不知道如何。德国去年，对，去年。当新冠病毒发生的时候，德国人认为我们不需要戴口罩，我们不需要什么什么。他们认为我们不面对就是不面对就是最好的面对。但是今天全世界的人通通很严肃地在面对这件事情。当我们面对这些意想不到危机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就不管怎么办，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实，一个真理，就是说。要去问神，要去问神，问神，我现在该怎么办？现在该怎么做？怎么
Hello，
因
和你的天选，
因为
公子的拜
无论如何，神仍然坐着掌权，神仍然坐着作为王，神永远是我们的去处。对。永远是我们的去处，也神永远是我们的归属，belonging。我们永远是属于神的，或者说，今天你在海德堡，你无论如何，你永远是属于海德堡。当然，目前为止，你一直都是属于海德堡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弄清楚，我是属于神的，我在哪里？我在海德堡，我就属于海德堡，就不要乱跑。意思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如果你偏离了，如果你乱跑了，你要断然的决定挥别过去，也就是离开你现在在的地方，或者你曾经去的地方，赶快回头，赶快回来，转回来。创世纪13章1到4节，他说的是讲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被神改名叫亚伯兰，那他去到了埃及，因为在迦南地发生了这个饥荒，那所以呢，他就跑到埃及去了。13章的前面是12章，当然12章我先说一下这个背景，也就是在创世纪12章的时候，神把亚伯兰从他原来的驻地带出来，乌尔那边带出来，带进迦南地，然后告诉他你要离开本地本乡本族，到我指定你的地方去，他就出来了。到哪里？到了迦南地，一路走到迦南地以后呢，经过从北边一直下来，然后进入到那个伯利恒，伯特利，然后进入到迦南地，住在迦南地，碰到饥荒，他就想，我既然没有吃的东西，我是不是应该带着妻子到埃及去？因为埃及有尼罗河。也有很好的风产物，所以他说我带着我的妻子还有罗德他的侄子到埃及去算了，那就真的就带着去了。可是呢，接着就是13章的第1节到第4节，我们只看这4节，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这就是他因为饥荒所以他逃到 南部去、埃及去。抱歉，这是他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就到了埃及以后，我应该还没补充完。他到了埃及以后呢，因为他知道听说法老王可能会对要他的妻子作为他的法老的妻子，所以他就告诉他的妻子说，到了那边如果法老是这样要求的话，你要告诉他我是你的妹妹不是妻子，这样子的话法老就不会杀了我。他的妻子也答应了，所以他就真的到了埃及，果然他所想的果然发生了，法老就把他的妻子拿走了，因为听他说他是他的妹妹，所以他就拿走了。但是这个时候神介入，让法老遭遇到惩罚，也就是遭遇到一些灾害。法老就知道啊，原来不对，这个不是他的妹妹，而是他的妻子。他就把亚伯兰叫来说，这根本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妹妹，对，你欺骗我。然后就说你带着你妻子赶快离开这里。所以他这段十三章一到四节就接着十二章的，亚伯兰就带着他的妻子跟罗德还有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回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今天的经文。那我们就来看亚伯兰如何挥别过去，然后呢进入到他该去的地方。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相信在这疫情这么肆虐的时候，我们众弟兄姊妹，全世界的基督徒们，绝大部分通通进入到 Zoom， 在网上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这些事情，这些疫情终必要过去，因为你坐着为王。在这即将过去的时候，求主你的帮助，我们理解你的心意，好叫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行，不是像亚伯兰一样，没有求问神的时候我们就随意的行动。主，我们把我们的心，我们的团契，把一切都交托仰望给神，求神来掌管的一切，求神来引领我们往前走，挥别过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如何来挥别过去呢？我给他定了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你没有求问神，也没有装备，也没有准备的时候，不要贸然行动。显然，十二章告诉我们，亚伯兰很贸然的行动，他没有求问神，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带着罗德啊，进入到埃及去了。若不是神介入，他不会回来。因此呢，我今天的主题就有三个，一个是你一定要离开，就离开埃及，一定要回去，回到迦南地去。第三个，回到迦南地以后，你要重新开机，也是重新过神要你过的日子。那我们就这三点我们分开来看。第一个，一定要离开。创世纪第二和第三章，当该隐杀了他弟弟亚伯的时候，之前当他们两个献祭的时候，因为亚伯献的蒙神喜悦，那该隐就不高兴，神就说你行得好的话必蒙悦纳，如果你行不好的话，罪就伏在你的门前。所以我在想怎么样离开。第一个，去错地方你会享错福。我先给大家一个例证，在几年前有一位姊妹打电话来找我们，她说有点事情想来跟我们谈一谈。那我就跟她说，那好吧，那你欢迎你来，你有什么事没关系，尽管来，能不能晚上来一起在家里面吃晚饭，然后再聊聊什么事情。在晚饭 吃晚饭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因为书读的差不多快毕业了，那正好有一个机会，有人介绍他去帮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位土豪啊做翻译。因为这个土豪在国内的时候他有个工厂，但是工厂里面生产的一些零组件这些东西，他想推销到德国来，但是他不会英文也不会德文，所以他就到了德国来，希望有人帮他，那就找到我们这位姊妹替他做翻译。这位姊妹当然就很高兴愿意，因为他也可以使用他的专长。那每天的薪水就按日计算，薪水也不错，那大概有10天左右的时间陪着这个土豪去拜访客户，跟客户谈条件等等等等的。那吃跟住都没有问题，都是他负责。那刚开始当然一切都很正常，那走到客户的地方去谈生意等等的。但是这个因为这位土豪不会德文不会英文，只会讲中文，所以他就处处都要靠着他，走到哪里都要靠着他。那慢慢的他就透露一些信息给这个姊妹，就是希望啊你很能干，赞美他，称赞他，我这个生意如果能谈成也要靠你等等等等。他如果谈成了以后，我将来就在德国为你设一个分公司，让你做负责人。啊，这我们姊妹一听，哇，不错呀，反正真的快要毕业了，然后如果真的有工作可以留下来挺好的。他就 OK 很尽力的在做，但是慢慢的从中间知道这位土豪另外有求，另外有目的，也就是说希望渐渐的明白，他希望他成为他在欧洲德国的小三。那这个姊妹就问我怎么办。刚开始我们还觉得还没有听到这一段，我们觉得不错啊，有这么一个机会，有个工作，有个居留也好啊。可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这个姊妹说赶快停掉，拒绝掉。他说可是我告诉他我的电话，我的当时 QQ 的时候 email QQ 我都告诉他，我说停掉，撤掉，屏蔽掉，完全不要理他。他就问这姊妹说那很可惜啊，或者是说觉得应该 不一定会这个样子。我说没有什么不会这样子，要很明智的停掉，转回头来，挥别过去，转回来。他果然听我们的建议，真的跟他断掉了。否则真的你会去错地方，你会享错福，你会沉沦，而且到无止境的地步，很可能你会上了当。因此呢，如果你事前很警醒的话就好了。亚伯拉罕行得好不好？行得当然不好，因为他没有求过神，他没有求问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到了埃及去以后呢，说谎，做了很坏的见证，以至于其实他犯了罪。因为他不对，罪呢就像那个豹子一样，俯伏在他的门前，随时可以蹦起来跳起来吞噬掉他。所以亚伯兰做错了事情，若不是神的介入，真的后果不堪设想。应该趁事情还没有恶化之前赶快回家，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凡事求问神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说，你不要去神没有应许你的地方，就是不是神应许你的地方绝对千万不要去，你会失去所有的应许。神应许亚伯兰给他后裔，给他大国，给他产业，这些都会失去，因为在不是应许之地你不会得到祝福的。我记得很多年前，大概2011-12年底吧，我们那个时候刚刚离开第一个服事的地方，就心里想说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地方，换到哪里去呢？换到离我们的家在布兰梅比较近的地方，也就是 Braunschweig。 那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先到 Braunschweig 找个一个月的短租，看有同学离开或者我们可以那一个月。 然后有这个机会在那边待下来看一看状况再决定，可是完全没有机会，完全没有机会。因此呢，我们就想说是看哈勒有没有，结果不错，哈勒有一个姊妹，她刚好有一个月时间不在，我们就住在她的宿舍里面住了一个月，我们希望是不是可以留在哈勒，终究比我们第一个服侍的地方离家要近，但是也没有希望，一个月过去以后也没有任何迹象神要我们留在那里。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机会，在耶拿有一位慕道友，他要回家去一个多月，那房间是空的，我跟张妈就搬到，好，我们就搬到耶拿去了。当我把车子开上山，他的宿舍在山上的时候，开上山然后住进他的宿舍以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按着我的习惯的进度在读圣经，刚好读到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了神的山要献祭的时候，当我读到神 上了摩利亚山神的山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昨天把车子开上山那条山路叫做 Unheronberg， 就是神的山。哇，我当时我就完全愣住了，就其实有点吓住，不只是愣住，怎么会这么有意思。然后呢，我心里就想说呀，那可能这是神应许的地方，神要我们去的地方。但是我又想，因为听很多人说在耶拿你要租房子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耶拿除了有大学以外还有很多的研究机构，那个研究机构的人工作都是好几年，所以他的变动率迁动的几率不高，所以你要找房子很难的。我说好吧，我们上了神的山，神的山上神都有预备，我说那交给神了，神啊，我就交给你，如果这是你应许的，你帮我们找个房子吧。那是礼拜五，礼拜天我们就到德国教会，因为我们本来在那个教会里面有查经，那个是从第一个服侍的地方常常开车去带查经而已，那就进了教会做礼拜，做完礼拜我们就找那个 housemaster， 我说我们可能会在这里住，不知道找房子有没有困难，有没有机会。 housemaster 的太太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礼拜二一大早我带你们去一个房屋公司看看有没有机会。结果礼拜二早上就带我们去了那个房屋公司，去到房屋公司一告诉别人我们的需要的，房屋公司告诉我们有，我们现在正有一个空的房子就在我们楼上，要不要去看，我们两个就去看，太棒了，非常好的一房一厅的房子，什么厨房啊这些啊厕所这些，但是是空的，没有问题。 housemaster 教会的 housemaster 说 帮助我们建立这个房子，从零把这个房子通通建立起来，床啊厨具全部通通。我就想哇，原来神应许你的地方神会有预备，如果不是神应许你的地方你就不用去了，就不用去了，所以必须要学习这样。埃及不是神应许给亚伯兰的地方，可是他 明知道会有危险仍然去了，果然惹了麻烦，被法老赶出来。那他真的是违背了神的约定，这是第一个。所以神不是神应许的地方不要去，不是神祝福的地方也不要去，因为你有失去祝福的危险。在埃及你不可能有以撒，以撒只能在迦南地孕育出来，所以如果你停留在埃及你就没有后裔了。因此呢，不管那个地方到底有多富庶，好像索多玛一样，但是其实是充满了罪恶的，所以他以为他去到那里会为他带来好处，可以过一个好的日子，因为那边很富庶。不是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引诱人犯罪的地方，因为他去到那里说了谎，去到那里离弃了妻子，去到那里离弃了神。虽然离弃了妻子，从法老那里骗得了很多的馈赠，也就是说像是遮羞费一样那种味道啊，可是呢，他差一点失去了最大的祝福，也就是后裔，也就是大国等等，所以需要离开亚伯兰，需要离开，而且一定要离开。 所以在埃及同时他在埃及失去两样东西，第一个祭坛。经文告诉我们，亚伯兰自从离开家乡进入到迦南地，他曾经筑了两座坛，起码在到这个地方是筑了两座坛，在伯特利这里是筑的是第二座坛，所以筑坛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崇拜神的一个行为。但是到了埃及，他就没有那个可能性，因为埃及不属神，不是拜耶和华神的，所以环境不允许他去筑坛。同时他到那边心神不定，所以他也没有心情，没有那种感恩的心情去筑坛。第三，他可能觉得我不过是在那边短暂的停留，又不是永远停在这里。所以当我们旅游在外的时候，你很可能不会去找教会做礼拜，大概绝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失去的祭坛，换句话说，就像今天来说，你不会早起去教会崇拜，当然你们是下午，那我们是早上，你不会早早的预备自己去教会崇拜，你也不会再排出时间去读经、去祷告、去参加小组，你没有了灵晨，你就没有灵命。所以亚伯兰失去的第一件事情，没有崇拜，没有祭坛；第二个，他失去了应有的圣洁。因为他编造谎言，说了谎，看法老的脸色，怕法老杀他，以至于把太太献给别人。所以看法老的脸色，他不看神，他没有看神，没有求问神，他求他的妻子，你帮我这样做，这样做，我就不死。他没有求问神说，求神保守看顾他，不受任何的侵害跟凶险。他没有活出当有的生命形象。他反而说谎，说谎是绊倒人的，说谎是得罪人神的，说谎你也会得罪人。在每个人都觉得看得不好的时候，我们甚至也认为不好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当我们觉得不好的时候，有一个人觉得很好，那就是魔鬼。魔鬼最喜欢我们说谎，魔鬼是最大的这个厉害处就是说谎，他告诉你怎么说谎，然后用说谎来圆所有的事情。所以魔鬼最喜欢你给他机会，如果你说谎，你就给了他机会，让他随时可以控告你，随时可以挟制你，随时可以嘲笑你，随时可以丢你的脸。所以非回去不可，一定要离开。亚伯兰呢，他就知道了他一定要离开，所以第十三章他就带着他的妻子罗德，还有他所得到的金银财宝，通通回去了。因此我们要认定，一定要认清楚神给我们的命定是什么。给亚伯兰的命定就是你要回迦南去，你要到迦南去，你的一切都在迦南，你的后裔，你的大国，所有的产业都在迦南。迦南要因为你得到祝福，你得到祝福，你也要回过头来再继续祝福迦南人。所以赶快离开埃及，回迦南去。当然会碰到饥荒，正如同我们今天我们会碰到疫情一样，疫情、饥荒这些困境是很不幸的，我们都不希望碰到，然而我们仍然也会碰到。但是当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不要学亚伯兰，我们一定要凡事求告神，凡事求告神。比方说，现在很流行，不是很流行，很期盼，基督徒很期盼的一件事情就是实体敬拜，也就是离开 room 回到实体敬拜去，我们也要求告神。目前的状况是不是适合我们回去？是不是允许我们回去？我们也要求告神，求告神。如果神说你们可以回去，你们应该回去，我们就要回去，因为我们不能忘了神是要祝福，神拣选海德堡是要祝福这个地，神拣选我们再停留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蒙福，也要我们回过来祝福海德堡。所以海德堡跟我们是 扶彼彼此互相帮衬，在神的祝福底下活在这个地方的。因此真的不要忘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要回到海德堡去，要离开 Rome 回教会去，在适当的时候回去，在必要的时候回去。因为你不离开 Rome， Rome 终究是暂时避风险的一个山洞，并不是我们基督徒们一个常规聚会的场所跟方式。所以如果有需要，我们真的需要离开，回去，回到神的面前去，回到实体敬拜，回到教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定要回去，就跟亚伯兰一样，一定要回去，所以他也就回去了，回到祭坛去。回去是表明我要继续跟随神的心志，我不停留在不该去的地方，我不停留在没有蒙神祝福的地方。我回去表示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祭坛，回到圣洁的神面前，回到应许的神面前，回到赐福的神面前，表明心志。我们都知道浪子非常任性，带着父亲给他的钱以后离开父亲出走了，到世界上去打滚，到最后呢把所有的盘缠通通用光掉，陷入非常非常大的困境，简直生不如死的时候，他终于发现我不应该离开父亲，离开父亲是个错的。所以一定不要离开应许地，一定不要离开父亲，一定不要离开父神，回去，该回家去的时候就要回家去，回到圣洁的父前，回到应许的神前，回到应许的赐福的神前。所以浪子立下的决心，我要回家去，他就真的回家去了。今天我们长时期的停留在 Rome 上，也我记得从去我像我们在亚琛的话，去年3月15号的礼拜天，我们就第一次在 Rome 上崇拜，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在 Rome 上崇拜。那这些都是应该像亚伯兰一样，只是暂时的，绝对不是一个长久的常态，不是的。所以暂时留在 Rome 上是不得已，是神，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在还不适合回去之前，我们留在上面是 OK 的，但是难免会遭遇到一些问题。因为虽然在Rome上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地点，在空中聚会，在空中敬拜，但是神并不鼓励我们常在上面，不想不退回去。因为我们常常不只是在你们这里，在别的地方也差不了太多，常常把自己隐藏在镜头后面，你看不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你。我有时候我多半也看完全看不见你们，你们看得到我。但是如果是实体敬拜，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互动啊，你今天来的来崇拜的好不好啊，彼此会问候，有一个肢体的互动。如果说都在用上，绝大部分人悄悄的来又悄悄的离开，就跟那个朱自清讲的那个什么天上的浮云一样，那教会团契的机能会退化。那因为这个是用上面的限制呢，团契的运作的机制会僵硬，因为你很多事情没办法做。比方说敬拜，我记得你们敬拜非常的非常的活泼生动的，可是在 Room 上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因为那个音乐是你停不下来的，那个旋律也一直停不下来的。然而当你有感动的时候，你无法随着音乐，随着那个旋律展现你的你愿意敬拜的那些情绪。所以这是一个限制。所以回到实体敬拜，我相信是必然的。我们曾经在5月1号的洗礼的时候，我们就把5月2号的崇拜提前到5月1号实体敬拜。那当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测试，也就是说实体敬拜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困难， 在技术上也好，在装备设备上也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困难，会不会影响将来或者短期内我们也不定期的回到实体去敬拜。我们经过我们测试的结果还是效果不错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开始，但是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这预备。那我们知道耶罗波安就是当以色列人分裂成为南北国的时候，北国的耶罗波安带着10个支派就离开了南国，到北边去另外成立了以色列国。那他为了避免大老远的从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他觉得劳民伤财，他就在他驻地的地方自己建了丘坛，代替在圣殿的敬拜。因为这样子，因此魔鬼仇敌就趁虚而入，诱导他转型去拜巴利，没有活出当有的形象。神虽然多次的呼唤他们，但是当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以色列北国的所有的王没有一个听从神的呼唤，没有一个听从神说你们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通通拒绝转回，以至于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一个比一个恶，这就是他们以至于到最后的灭亡。所以基督徒基督徒真的是不要离开圣殿的实体敬拜，因为只有回到神前才能恢复圣洁的可能，因此必须要回去。那亚伯兰回去的时候，他做了，经文告诉我们他做了一个做了三个很重要的选择作为。今天我们也差不多也要做这样预备啊，心理上也要有这样的决定。第一个，回去的时候他把全家都带回去，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把太太把罗德还有把也许带去的仆人或者所有东西通通带回家，不给魔鬼留地步，对埃及完全没有留念，完全没有悬念。不像罗德的妻子，当天使救他们出去的时候，出索多玛的时候，他回头一看，他还留念索多玛的繁荣，因此变成一个岩柱，停留在就住在那个地方永远。亚伯兰没有，亚伯兰把全部通通带回家去。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回到神的家里面才有完全的平安，也就是而且呢，对基督徒来说，在基督里靠着圣灵，我们才有能力抵挡魔鬼，抵挡仇敌。这是第一个，把全家都带回去，全家大小财产等等通带回去。第二个，把能力带回去。对他们两个来说，当然年纪很大，按理讲也不会生育了，但是神已经给他们说了，你们将来会有后裔，因此他们生育的能力必须要带回迦南地区，不可以在那边生儿女，不可以的。如果他再把儿女留在那个地方，就变成为他出生的这些儿女，其实他不可能在那边会生儿女。我们假设他生了儿女，他把他的儿女留在世界去服侍世界去了，因此他把他带着他的太太很清白的回到迦南地，保留着他们生儿育女的功能，保留了神在他们身上要做的功，让他们能够有后裔，因此呢归回到神的约里面，你才能有保障，死里会复活，无中会生有，在神的应许中间有祝福，有能力可以生儿育女。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要保守我们的生儿育女的能力，生出来的孩子是将来要做基督的精兵的。我们不是生孩子给世界去使用，乃是给服侍神建造教会用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加过你们教会德国教会的那个结构，我不清楚。但是就我们在德国所去过所有的德国教会，基本上他们组成的成员都跟家庭有关系，也就是说 一个教会里面很可能是十几二十个教会组成的，那彼此这彼此之间，儿女们彼此之间还有婚姻关系，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你一看，你只要认识一个家庭，你可能会就认识好多个家庭，他们都把自己的生儿育女养育出来的儿女奉献给神，服侍神，成立教会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亚伯兰做得很对，把能力带回去，把生儿育女的能力带回神给他的应许地，他把钱财带回去。虽然法老给了他很多钱财，但是给的就是给了他了，他就把钱财一起带回去。所以不要把你的钱财留在世界，也不要把你的钱财用到世界去，你必须要把它奉献出来给神。你奉献的财，我们平常奉献的钱财，不要看它数目小，也不要看它说是啊做什么用，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所奉献的钱财是有具有生命的。有一位退休的牧师，他80岁的时候，他过生日，他就告诉他所有认识他的以前服侍的教会或者亲戚朋友，他说我要庆祝我的80岁生日，但是我不会请你们来吃饭，我欢迎你们奉献。他就设了一个户头，这个户头他告诉所有人说，欢迎你们把钱奉献到这个户头，这个户头里面的钱我是用来预备用来给印度跟非洲地区的宣教士使用的。今天特别我们也看得见印度非常非常的惨，他们一天有40几万的人得新冠病毒而且死掉。在印度有170几位的宣教士现在，但是170几位宣教士中间大概有70几位已经受到新冠病毒的侵害，有的病况很严重，那有的家属也已经过世，小孩子死掉了。所以在印度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有多少人口，也相当多的人口，好几亿或者也是十几，虽然仅次于大陆，但是他们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福音很硬的一块土，所以只有170几个宣教士，非常需要宣教士，当然就非常需要支持宣教士他们的钱财。所以这个牧师就希望大家捐献这个钱财，他说在他所收到的奉献钱财里面有一个奉献非常特殊，这个奉献金钱数目很小很小，是从苏联的一个乡下非常乡下的一个小村庄的奉献。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那个小村庄在很多年前他们教会曾经派出宣教士到那个地方，那个乡村，那个乡村非常非常非常的落后，但是宣教士去了以后把福音带给他们，因此他们在小乡村里面就后来福音非常兴旺，很多人信了福音以后彼此的生活等等都有很好的规模发展，因此有一个不错的教会在那边经营跟运作。那他们也为了要修理他们教会的暖气，所以他们每个人就奉献，虽然钱很少，他们就奉献了一笔钱，是认为准备要来修理这个暖气的。可是当他们知道老牧师教会老牧师在呼吁奉献给印度给非洲的时候，他们就把这小小一点点的钱拿出来，他说我们宁愿奉献给你，我们暖气我们还可以忍受，我们继续等继续奉献。所以我们所奉献的钱是有生命的，这个钱神要去拿着用在别的地方，成为成功的生命，给地方其很多地方造就这些生命。所以一定要回去，而且回到神恩典的道路上。第三个，一定要重开机。回去不是说一说就回去就回去了呀，不是的。因为当你离开的时候很多事情就荒废掉了，所以你回去必须要重开机。你不要怀疑，你不要迟疑，因为神是信实的，回去的你悔改的神通通转意，通通接纳，正如同那个浪子一样，不管他把钱财花光的回家去的时候满身也许很脏很臭很烂，穿的衣服鞋子都看得 那个画家叫什么？他说画的画，我们看到那个浪子的那种邋遢相的，但是他的父亲仍然接纳他。所以重开机，不要怕，神是信实的神，悔改的神都接纳他。所以回去重开机是要进入一个复兴的开始，因为你荒废的可能太多，荒废的丢掉的可能，忽视的可能太大了，所以这是个复兴的开始。在哪方面复兴呢？第一个，在灵里面有觉醒，因为你从开机回去，表示你承认你的错误，承认你的软弱，你愿意勇敢地面对现实，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检视自己的存心，啊，认错，过去不对，现在重生，我要依靠神的决心，我有依靠神的信心，恢复敬拜。恢复赞美神，所以这是一个灵里的觉醒，存心来恢复敬拜神。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他说起先回到起先筑坛的地方，然后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因此回到起先筑坛的地方，就回到信仰记忆处。当初信仰非常非常有感动的地方，这是一个神在身上动工的一个记忆的地方，回到祭坛去。另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意思就是说我重新把我的主权交给神，我不再自己做主张。这是灵里的复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知道祭坛那里有他起初的爱心，祭坛那里有他最初的感动。他没有感动，他不会去筑坛。第二个，他有忠心的敬拜，筑了坛的目的就是要敬拜神。所以这是个复兴的开始，而且是灵里的复兴。另外，第二个是行为的觉醒，在行为上回到耶稣基督的路上，也就是回到神的路上，回到神当初给亚伯兰所立定的路，所命定的路上，停留在迦南，做神为他预备要他做的事情。继续对我们来说，今天就是回到基督的道路上。我们也知道彼得曾经失落过，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约翰福音第21章告诉我们，在加利利海，他在那边有一天黄昏的时候坐在海边，不知道干什么好。他就说：“我打鱼去。”然后那当时有六个人跟他在一起，说：“好，我们也打鱼去。”七个人去打鱼，在我的领受里面，彼得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后悔，在耶稣基督面前三次不认主，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要怎么样才能够挽回自己，或者是把自己站在一个复兴的地步或层面上呢？他能够想到的就是回到起初，也就是说，第一次他碰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第一次耶稣基督引领他去到水深处的时候，他相信他回到他当初的地方。当初的场景可以找回他目前所失去的一切，所以他那天就去打鱼。他知道这天晚上我绝对打不到鱼，他心里有数。打不到鱼是正确的，他很庆幸，打到鱼就完蛋了。但是真的，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做复兴的功夫，让他真的打不到鱼。但是他知道他打不到鱼，他回过头来到岸边，耶稣基督会告诉他怎么办。果然，耶稣告诉他：“你把网打撒在右边就行了。”他果然把网撒在右边，就打满了鱼。他几乎已经感受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遇见他，第一次带他到水深处打鱼那个场景。也就是说，在那个场景里面，他发现他是个罪人，伏在耶稣基督脚前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在耶稣基督面前，他在寻找一个重新向耶稣基督表示他的错误的机会。因此，21章 就是他一个复兴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告诉他，你们打鱼，网撒在右边打满鱼，得135条鱼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他复兴的时候来临了。所以 当他们上了岸，耶稣基督拿饼跟面包，拿在火上烤的 饼跟鱼给他们吃。然后吃完了以后呢，耶稣基督就问彼得三个问题，你爱我吗？他就知道，他说我爱你，问了三次，他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他得到复兴，第一个，他回到主的爱里面。耶稣基督又 跟他说，你跟从我吧，就跟第一次的时候一样，你跟从我吧。他知道耶稣基督要他回到主的路上。第三个，耶稣基督告诉他，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总之你喂养我的羊，给他一个肯定。曾经在他身上托付小彼得，因此而得了复兴。所以在行动上必须也要有复兴，不只是属灵的复兴，还有行动上跟着有复兴。亚伯兰的复兴呢，当亚伯兰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到起先筑坛的地方去敬拜神，他也在那边求告神的名，给他带来的是什么？他站回到祭坛前的位置，也就是他摆正了他该站的位置上，摆正了该站的位置上。他曾经失去，跑到埃及去了。第二个，他摆正了对神的意念。他原来只知道自己的意念要到埃及去，然后要他太太为他做什么什么，现在他完全回过头来摆正自己在神面前的意念。当彼得走上了复兴的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接着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可以站起来说出一篇非常精彩的第一篇讲道。他原来是个渔夫，但是在他复兴的时候，他可以讲出感动人的人心 的一篇道，吸引了3000人信主。所以当你有行为的觉醒的时候，神复兴你，你会有正确的事情会在做，会临到你。亚伯拉也是一样，当他复兴以后，他站对了位置，对准了神的意念的时候，你继续读下去13章14章，你会发觉他进入到一个四王跟五王战争的场面。他居然带着他的仆人有300人吧，去救出了罗德，在索多玛救出了罗德。救出罗德意味着什么？他有武力，他也打了胜仗，他在迦南地已经立定了他住在当地的主权，他拿到了住在当地的主权。拿到主权还不说，当他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的王说要给他给他很多东西，战利品的，他说我不要，我完全不要你的，因为我要神。因此经文也告诉我们，麦基洗德带着饼跟酒来向他祝贺，来向他祝福。麦基洗德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完全没有信息，没有起头也没有后来的，预表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带着饼带着酒来祝福他，肯定他在这个地方的居住权利。接着呢，他就开始真的住在那个地方。同时在当时他也献上他1/10的奉献给麦基洗德，献给神。所以就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灵里必须要觉醒，能够觉醒，行为上也必须要能够跟着觉醒，才能完完全全的回到神的面前。这才是真正的挥别过去，回到神前。所以我们亚圣团契也是在德国教会里面聚会，海德堡团契也在一个德国教会里面聚会。 这些德国人教会也都是很 friendly，就是非常的友善的，很接纳我们的，对，所以很欢喜我们能够回去有实体敬拜。因此，今天我想给大家的信息，也就是说，最后也就是我们也需要复兴，因为疫情看起来好像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也知道。除了印度现在很紧张，除了台湾这几天也很紧张以外，其他地方在慢慢的复苏中间，德国也在复苏中间，打疫苗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呢，遵守政府的规定，出门保持距离，出门戴口罩等等这些该有的行为，很多人也都基本上也都遵守，以至于这疫情虽然仍然有威胁，可是呢。我们也必须知道，神一直与我们同在，神会保守看顾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也要遮盖我们，我们也要预备自己的心，准备复兴，准备回到实体敬拜，回到教会去。但是我们也不能莽撞，我们也不能莽撞，要回去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求问神，跟亚伯兰一样。要求神一步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逐步的恢复，这是我们的目标。目标是回去有实体敬拜，但是我们的做法上，我们必须要跟随神。亚伯兰怎么回去的呢？他从埃及动身以后，第一个先回到迦南地，然后再回到伯特利，最后回到祭坛，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按着神的带领，一步一步的回到你起初感动的地方，你起初敬拜神的地方，起初被神得到的地方，也是你起初神要托付给你，在你的团契教会里面所要做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期盼。我相信各地的基督徒，虽然。美国曾经也有关闭的所有的实体敬拜，但是后来他们现在也已经开放，基本上实体敬拜他们已经恢复得蛮正常的。我相信我们德国，不管是在海德堡，甚至亚琛，甚至其他有华人团结的地方，慢慢会开始进入到实体敬拜，落实神在我们驻地。比方说，亚琛，特别是海德堡，拣选这个地方，拣选你我给我们托付，你必须要在这里转回到哪里？转回到神恩典之路上来，也就是说，回到祭坛，回到基督面前，因为唯有耶稣基督面前是叫我们得恩典、得爱的唯一去处。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唱一首回应诗歌。转回。
好的，谢谢张传道的信息分享。